亲爱的天父，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所献上的感谢和赞美，没有别的，因为你是神，你配得我们的敬拜，你是我们的救主，你配得我们的感谢，你配得在我们身上看见你自己的荣耀彰显，你的心意可以得到满足。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主，在人生的当中，主，是因为你牵引着我们，多少时候是因为你抱着我们，背着我们，好像在这条路上我们不至于孤单，不至于胆怯，也不至于跌倒，甚至爬不起来。你何等的爱我们，你不仅用慈诚爱所牵引我们来到你的祭坛前，多少你用的双手，钉痕的手来安慰，来抚摸我们，好叫我们得医治，得释放，好叫我们的灵面得苏醒。是你因为你的名引导我们走这条义路，是你自己来引导我们走这条义路。所以我们感谢赞美，因此我们再次想到你的话应许，我们说义人的路是越走越明，好像一个黎明的日头升到正午一样。主啊，我们往你那边走的时候，我们越靠近你，我们就越认识你，我们越认识你，我们就更多的有你。主，也让我们更多能够为你来做见证。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再次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OK, 我们还是从这个34节，然后一直看到48节。前面一段是讲到彼得的讲道啊，当然我们不会陌生啊，我们做基督徒当时明白整个的救恩是什么。不过我相信哦，这个是啊，我们可以再更多的去思想啊。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是对所谓犹太人来讲道啊，讲到主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到了这个十章的时候，彼得是对这个叫外邦人来讲道，这个都叫使徒性的 preaching, 叫 apostolic preaching。啊，这样的信息我觉得特别做一个传道人呢，要花点功夫来思想一下，到底当我们讲道的时候，什么叫讲道，讲道的内容是什么，讲道的目的是干什么。那我想呢，跟今天很多的所谓讲到成功神学啦，讲到一些的所谓的叫人家 feel good 的心理学呢，完全很不一样。今天很多时候为了要所谓要很多人让听人有兴趣，或是把很多人吸引过来，有时候我们讲到之后，我们讲的蛮多的，跟圣经所谓的讲道是有很大的分别。OK, 我们现在读一下，然后完以后产生一个结果是什么？张勇跟我说，牧师，我们都在祷告，我们希望五旬节经历发生在我们的当中。那其实跟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到底五旬节听得到是什么？如果我们讲得到，不是彼得所谓的这种使徒性的道，那你就一定要有五旬节的经历吗？那很难。不过其实相对也是，听到人是干什么？听到人会觉得他们的对一个主的渴慕，以至于当五旬节的时候，当彼得说到这位带下圣灵的主耶稣基督就是神所差的基督，你们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们要的是什么？要只是一个得到一些医治啊、释放而已嘛。我再说，我讲了很多次，这不是不会发生，这不是不需要，但是真正的我们的信仰带给什么？我常说，如果你要真的有个好的事业，找一些专家嘛；如果你要找个有什么身体有些困难，还是找一些好医生嘛。但只有一样事情是有主才给我们的，就找到生命。如果要找到赦罪的恩典，只有从一位来，就主耶稣基督啊。所以如果我们这个不把它讲清楚，就叫人说信耶稣，这是很就是很不合理的事情，可以这样说。是的，你讲了一大堆， 然后完了以后叫人家信耶稣。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是基督永生的儿子，我们不知道他是神，我们不知道他来到这样干什么，我们不知道最后如果我们接受他有什么的结果啊，其实我们还是说跟讲道差很远。所以这是很重要。那完以后产生一个结果什么？圣灵就来到他当中，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 OK， 我们再来先读一下34到48，我们起来读。
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传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
OK， 第一个好，我们再稍微的 go back 就是看看到底福音是什么。我再说过了，福音不是 what， 常说福音是什么，从保罗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说福音不是 what， 福音是 who， 是谁。所以一讲到福音的时候，第一章里面讲就论到这个，讲到福音就是马上就讲到主耶稣基督，论肉身说他大卫的后裔，论身上的灵说他是从死里复活。换句话说，福音是耶稣。耶稣是这位耶稣是谁呢？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就道成肉身的神。换句话说，他是神，他来到地上成为我们的救主。 OK， 这是罗马书一开始就这样讲。回到这个地方，这个都是我刚讲罗马，因为这是保罗所写。换句话说，每一个的 apostle， 这些的使徒很看重的，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是讲主耶稣基督，而且要讲得非常的清楚，他是神，他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的君王，成为我们的弥赛亚。那他为什么要这样的做？那当时带出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因为人都犯了罪，得罪了神，以至于人离开了神的祝福。所以我已经说过了，要明白一件事情啊，这是我们讲的，要讲圣经确实有神就好像咒诅他们，这是语文的一个用法，神不会咒诅人。我不是故意要跟圣经相反，要把这个道理讲清，神不会咒诅人，神是爱人，他创造的人。讲得很简单，如果我们做父母生个孩子有问题，或者这个孩子变坏，你就希望他死吗？没有这种事情。我再说圣经用句话，神乐意从开始创造人开始，人来到第二个，神定就要祝福这个人。从相对的一个相比较来讲，当这个人离弃了神，拒绝了神，不在神的祝福里面，从语文的角度相对的一个观念就是咒诅。所以呢，当人失去了神的祝福的时候，从圣经来讲叫咒诅， 不是神没事做找你，就看你做错就咒诅你一下，然后就说人家不听话，把他丢到水沟里面去，没有这种事情。我再说，地狱是为撒旦魔鬼预备的，不是为人预备。如果人要跟着撒旦魔鬼走，一生不回转，所以撒旦去的地方也是人要去的地方。神不能够拦阻一个人自己做的选择，神不能够要一个人勉强他信神，相对的，神也不会拦阻一个人他自己要走灭亡的路，神也不可以拦阻。因为神创造人的时候确实把这样一个自由意志放在人里面。 OK， 我这样讲题目会讲的离开这个，还是回到这段经文来。所以认识主耶稣基督是很重要。主耶稣基督，主这个字基本上就是一个称呼尊称，但是后来越用在基督上就是神的意思。所以主耶稣就神，所以你看看那条鱼啊，有没有？我们基督徒有条鱼啊，有几个希伯来文啊，不对不对，希腊文的词凑起来，那条鱼的意思就是这个耶稣永生神的儿子基督 Savior。 所以呢，这条鱼就代表主耶稣基督，就因为那条鱼的拼字就这样拼出来。所以我要说在这里整个的福音，所以主耶稣问到这些门徒，你要我是谁呢？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是弥赛亚，是救主，是王，你是神，永生的儿子，就神三位体的第二位的一个专名的一个名词，一个 term。 因为最像神的，从人的角度上最像父亲的就是他儿子，所以用这个来表明主耶稣跟神是两位 不一样，但是是两位相同，从神的神性来讲。 OK， 这回到这个地方来，如果这个放在这里，你就看见第一个彼得觉得很惊讶，神居然把彼得带到这个外邦人的面前，而且外邦人的这个哥尼流马上就说，其实是神吩咐我叫我去把你找来的。所以你突然发现这位神是这么的真实，而且这位神叫做不偏待人的神。那当时从彼得角度来讲，原来神不仅是所谓 favor 我们这个所谓的犹太人，其实神对于外邦人从来没有看清，从来没有把他撇弃。马上完了以后，所以彼得就开始讲完这句话以后，然后就讲这位神不偏待人的神，是我们犹太人的神，也是你们外邦人的神。这位神是谁呢？如果你哥尼流你过去不见证的话，现在我把它讲清楚了。这位神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神借着耶稣基督，然后又讲他是万有之主，意思说他是神。那这边是讲到三位一体的，不过主要是还是讲到耶稣基督，几下就讲一句。那后面讲到这些呢，他就传福音啊等等等等。刚刚我已经讲了要放着耶稣是谁是很重要，所以后面呢就传福音给这个所谓的给犹太人啊等等等。第38节这样的说，神怎么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拉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人，因为神与他同在。单单这句话是要讲明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基督我们已经说受膏者、王、先知跟祭司，这边提到的是主耶稣基督是弥赛亚 Messiah， 所以他有神的灵，这是第一个。所以在旧约的预言里面，弥赛亚怎么知道他是弥赛亚来到？因为在他身上有神的灵。 OK， 但是这是旧约已经讲，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更能够明白有个奥秘是在旧约不太清楚的。第一个，旧约讲到已经讲清楚，基督耶稣就是来的这位就是弥赛亚，是有神的灵在身上。那当然耶稣来的时候他们不认为耶稣是基督，虽然基督已经有神的灵在他身上，他自己都读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在这个路加福音啊第四章，会到会堂里面打开这个以赛亚书，就翻到61章里面说神的灵在我身上。所以主耶稣已经在宣告，我就是你们在等的，就是神所差的基督，你们旧约所说的弥赛亚，不过他们拒绝。那另外一个在新约当中或者在犹太，另外一个对他们讲不能够明白甚至不能够接受，就原来这位基督就神自己。所以三位一体在旧约不是没有， 没有这个他讲，就我们用到，不在新约的时候，特别主耶稣讲的时候，我就与父同为一，哇，这人家可受不了。所以这两样事情，让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做服事的时候、做工的时候，受到很多的拦阻。那为什么他一定要这样做？因为跟一件事情有关，跟人的罪有关。人的罪不是因为只是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人的罪是因为不信靠神。从旧约开始，从亚当夏娃开始，不是因为做什么大错才叫罪啊，这是大错，这是小错，这是大罪，这是小罪。 No no， 在神的眼中，一个人若不是走在神的心上，人都甚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换句话说，当一个人没有活在神的荣耀里面，没有活在彰显他荣耀这样的一个见证的里面，基本上这个人就离开了神，这个人叫做有罪。哦，这样一讲要讲得更远一点。那为什么神这么要求我们？因为我们是造神的形象，按他样式所造的。因为我们在被造的里面，我们是最像神。为什么要最像神？因为只有我们才能够 reflect， 才能够显出神的荣耀。所以照一句话，按他的形象，照他的样式，按他形象样式。我已经讲了很多次，神是没有形象，不可能用我们的 小头脑说神是什么样子，是胖的，是瘦的，是高的，是矮，没有。特别在文字里面讲到形象样式的时候，不是我们今天所认为的形象样式。形象这个字在说，是讲到神是神的，他的 function， 他的功能，他的感觉，他的思想。所以不是说照他的形象，不是照他的样子，是胖的瘦的，是有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不是，是照着他的功能，神的功能，以至于按他的样式，以至于人可以活出一个见证，因为有这样功能啊。所以我知道神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因为神能够分辨善恶，所以我们这个人也能够分辨善恶。但是他的功能比我的功能高太多了，所以我不能够决定什么叫善恶。我神能够分辨善恶，更要紧，他能够决定什么叫善恶。我们人可以分辨善恶，但我们不见得这么清楚的完全能够决定善恶。但人可以因为顺服神，可以做该做对，该做对的事，可以不选择不去做不对的事情。为什么神能够把创造这么美好交给亚当夏娃？因为亚当夏娃有神的功能，他不是神哦，他是被造，也是他可以 take care， 他可以照顾神要他照顾的事情，不是这样吗？所以不论从这个所谓从这个 logic， 不论从这个语文的角度来看，所以整个的救恩一个很重要，就是让人认识神很重要，人要回到神的面前。继续的第三个，人要活在神的面前，或者是活在神的里面。如果这是你的信仰，这是我的信仰，我们没有抓住的话，我们最多是一个信仰。你的生活不会有神的同在，或者你感觉不到神，你有个信仰没有错，甚至你自己 try to convince yourself 我有神的同在，因为我是基督徒，不过确实是在你的经文觉得神没有同在。你要知道这位神他是怎么样一位神。所以呢，后面一句话讲到神怎么样以圣灵和能力，哎，所以高，你看用这语文呢，你就稍微才花点功夫，恩高这个叫拉撒人耶稣，换句话说，耶稣在人看为是一般的人，甚至波斯拉撒人耶稣就是也不是什么从出名的望族出来的，或许这样说好，也不是他的这个家世这个背景啊是一个大官什么，不是，是拉撒人，是耶稣，他是一个人，但是他是神所高的基督。认识耶稣是基督是 must， 是必须的。然后另外一个，认识耶稣是神，神的儿子叫神，是必须的。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接受福音的时候，当我们整个追求的时候，你追求的是什么？追求的更多认识耶稣，追求的是更多经历这位耶稣。因为他答应我们，他不仅叫名字叫耶稣，因为他将我们从罪人里面拯救出来，耶稣把他的百姓从罪人里面拯救，还有另外一个， 他叫以马内利，神的同在。这是神最高的心意，特别在人的身上，就是他要与我们同在。父母最喜欢就孩子围在面前，不是孩子拿些什么都给他，不是给他什么东西，只要孩子能够坐在我的旁边，常常的来跟我在一起，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不是我们做些什么，这是我走过这么一大圈的走过来，不是不要做事。所以祷告就问一个问题了，以前很热心为神做很多事情，但是不是从神的心意来的，我一说不是从神面前等候来的。所以我很喜欢做一些事情为了要荣耀神，但神说你做十样事没一样是荣耀我，因为这副我要你做。你看那个牧师这样做的时候，哦，他带着教会有多大，他多么出名，就荣耀你。神说你怎么知道我要你带给大家教会，我的心意不是这样，你不需要去 copy 别人，你就是我的孩子，你我在身上有我的心意，这是很大的改变对我来讲。从以前做事后来在服侍，我们都很喜欢为神做些什么。只要有一天有一天，所以我常跟一些年轻的这个弟兄姊妹的同工讲，神啊，牧师告诉我，我要怎么装备好才能够被神来用，我要被神来使用，也是一生我要被神来用。我就笑笑，被神来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观念，但你在神中好不好用，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To be used by God is one thing, To be useful to God, that's another story. 你在神的手中好用吗？这都是很多的操练当中，所以还是只有一样事情，你承认他是王吗？你生命神秘在手中吗？你承认他是先知吗？受高者先，你知道他知道比你知道的更多吗？你好像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些人好像神都不知道一样，我们要告诉他神那一二三，然后完有什么时候，有时候弄了半天祷告半天，我们都不知道他是神还是我是神。到底你知道耶稣爱我们到程度从死里复活，现在坐在父神右边替我们来祈求吗？如果我们一个人说不过神呢，不能够说服神，你不要忘记耶稣为我们祷告，他是永远的这个祭司为我们祷告，还不要忘记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所以怎么可以说你的祷告神不会垂听呢？除非你的祷告是错，除非你的祷告是不合乎神的心意，神怎么会垂听你的祷告？这是第一个。然后完了以后呢，犹太人不认识他，他算做这么的证明他就是基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最后甚至犹太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从某个角度来讲，从当时的宗教家来讲，甚至自以为是很敬虔的宗教家来讲，这些法利士人这些祭司认为把这个传异教的耶稣把他除掉，事情就了结了。没想到他们一方面得罪了神，但神的工作是不肯被人转移的挪开，所以钉在十字架上是一件事情，三天以后复活是另外一件事情，这是没有人可以料想得到，证明了耶稣所做的所说他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是没有错的，他来就是把罪人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借着他在十字架所做的叫我们的罪债被父亲，借着他的宝血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不仅这样完成了旧约的要求，甚至在新约的时候，在被卖那耶稣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用血和你们所立的新约。不仅主的宝血取代了旧约献祭的那个动物的血，那个是赎罪的血，只是一个献祭，所以按手在那牛啊这个羊跟他认同以后，就把你的罪暂时就移在那边去，然后完了以后就拿去杀掉，所以罪付的代价用生命来付。但是到主耶稣的时候，不仅他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他的宝血永远有功效，而且用的血与你我立了一个新的约，这个约是一个永恒的约，是一个不会改变的约。所以我常在擘饼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说，我们会有软弱有失信，但我们的神永远不会失信。为什么要擘饼？为什么要用这个饼这个杯？ 一方面想到我们在身边是蒙恩，一方面想到我们是跟主的生命连在一起。这个饼我们吃主的身子，意思说我们跟主的生命连在一起，而且我们喝这个杯是因为主耶稣用他生命与我们立了一个永恒的约，只要我们要依靠他，只要我们紧紧跟随他，他永远要负你的责任。 OK， 讲完这些以后，最后一句话，所以有一天呢，他从死里复活，显给这些门徒看，其实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时候，他显给有一次还显给五百多人看啊，等等，有些显一次不是一次两次啊，显明的时候是讲明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事实，还吃还喝等等等等。OK， 当这些门徒成为使徒以后，被主训练，他就被神差派。门徒中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他们看过这位复活的主。以至于保罗一直要抓住这个，虽然他那时候是抵抗神，不过他说他遇见了复活的主。什么时候？在大马色路上。你可以说保罗你很笨啊，长得不好看，他不跟你，你跟他说你不是使徒，他跟你拼命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被神呼召成为使徒，而且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一个使徒一个主要的条件就是他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基本上这还有几个了，跟这位主在主在地上认识啊，跟他啊受听过他的教训，看过这位。那今天我们这从某个角度，我们是一个使徒性的教会。使徒的意思不要把它弄太玄，使徒的意思就差派的意思，使徒的意思就差派，差派或者被差派就叫使徒。到底被谁差派那是一件事情，差派来做什么那要搞得清楚。所以这位的使徒，所谓的使徒差派的，用今天我们的话，你基本上你是一个使徒，神把你放在职场，放在哪一个岗位上，那干什么？要见证这位主啊。圣经讲到一个见证的人一定要是亲眼看过的 eyewitness。 如果我在法官面前讲一大堆，法官说那你当事情发生你在场吗？我说不在。那你怎么知道？因为我的朋友跟我告诉我。法官说你回去叫你的朋友来，我要这个当场在看得见，而且不仅一个还有两个人，圣经说的那个见证才有效。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讲个，当然你又讲回到成功神学啊心理学啊，另外一件，如果你要讲这位主，你怎么能够不见过他呢？你怎么能够不见过他呢？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过去我常这样说了，我们过去说一看到神就会死掉，这旧约说的，看到新约的时候就说主耶稣复活又向这些门徒显现嘛，不有个人叫多马的嘛，他不在啊。所以其实啊，主耶稣复活他们还不信的，直到主耶稣向他显现以后他们还不信的。读这个马可福音，他以为他是鬼的，主耶稣把手伸出来摸我的钉痕摸我的枪伤，他们才是信的，他们就喜落了。有个人不在的叫多马，那门徒跟他，我们就看到复活者，他说我不信，除非我摸的钉痕枪伤。所以多马下个礼拜天的时候，主耶稣就来，多马在场，主耶稣走到多马前面，摸得钉痕，多马马上就伏在地上。他知道主真的复活。不，主耶稣讲一句话让我们很 puzzle， 很多人甚至包括我在内，以前 我说我不要遇见主。为什么？因为信人你们信看见才信，没有信的人看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所以我们就说最好不要看见，因为看见就没福了。我讲了很多次，我想感谢主，我想弟兄姊妹都开始明白，看见道成肉身的主是有福的，看见复活的主是有福的。今天你没有看见这位道成肉身的主，没有看见复活，今天你能够借着圣灵看见这位从死里复活升天如今坐在父神右边的主，恢复三位一体的第二位，这位主，这位荣耀主，这是更加的有福。这就是神为今天为你我二十世纪，或者主复活到 复活以后回到父神右边，从那天开始直到今天，其实我就说，特别对二十世纪基督徒来讲，常有跟我说，牧师，如果在我是二十世纪以前的这个基督，这个身像看见耶稣像，我就可刚强壮胆，我就有这个怎么样怎么，那信起来就容易。我要告诉各位是，今天你经验这位主更加的容易，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是圣灵帮助你，第二个是什么？你遇见这位主不是道成肉身的主，不是复活主，是坐在父神右边的主。所以你要后面一句话就很重要了，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凡后面这句话，凡信他的人必应他的名得蒙赦罪。整个的 conclusion 是在这句话，当人的罪挪开手，他就能够来到这位神面前。当人胜过罪，不在罪辖制的底下，他可以过一个圣洁生活的时候，神就可以住在他的里面。当然每一个题目都有个需要一些的解释，什么叫圣洁啊？什么叫做罪得赦免。OK， 我想就跳过去，因为这样讲就因为后面这段经文我要讲，我想在座都是基督徒，所以大概我还是要弄清楚，就是什么叫罪得赦免。我们没罪就神说，你是不原谅的罪得赦免就了事吗？到谁付了这个代价等等等等。后面句话请大家留意的是这个44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解经家告诉我们有两个解释，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这话的到底是讲前面这段，就彼得开口34节一直到后面43节，还是在讲43节说这话的时候，在语文上这两个都通，但是呢有些解经比较强调是在最后这一节经文，前面是在告诉这些的哥尼流跟他家人耶稣是谁，最后是一个呼召，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最后这句话是一个结论，当哥尼流跟他家人抓住这句话的时候，信的人就能够赦罪。用我讲的话，用我用的话，主啊，我愿意我的罪得赦免，我愿意认识你，我愿意得着你。你就发现一件事情，神的灵就浇灌下来，神的灵就浇灌下来。在我服侍里面，第一个我记得本身的经历，我不是在一个特会被圣灵充满，我一个人就一个人在教会上，那时候做传道没有错了，是出来做传的第六年，我发现好像以宗教来讲，或者这个宗教的行为或宗教生活来讲，我们还蛮热闹，我们教会在增长，但我知道有一样事情在我里面是非常非常不满足，就我们发现我没有改变，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我的长老、我的执事、我的同工是没有改变，吵的时候再吵，夫妇再照样吵，同工照样吵，吵些什么都血气的事情，吵些什么都面子的事情，但是我们会讲到说我们要思量天上的事，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爱，甚至爱仇敌。本来好好的两个人不同服侍，还不是仇敌，服侍了就变仇敌。再搞一搞去，我说 I give up， 我放弃。突然发现一件事情，我讲他们的时候，基本上我也没改太多。所以那天早上，一个人在教会的时候，礼拜一早上，我在大堂就这样，我跪在讲台前，我说神啊，这样下去我做不来，要了我就回职场，我做事好，才出来六年嘛，所以回职场还可以。我的妻子才离开职场大概三四年吧，我们也可以回职场。 他能光照我，我里面的黑暗。对会友，对会众，其实不是爱会众，是因为我要争取他们的所谓的认同。这个欧弟兄啊，这个欧传道，这个欧牧师，好忠心的，怎么样怎么样？完了以后，我发现我对我的妻子也不怎么样，我对我的孩子也不怎么样。我的孩子跑来跑去，聚完会的时候，我不准跑。我说为什么？孩子问我说为什么？我们大家一起玩，这三四十个孩子在一个停车场，好不好？我说这很危险。他说爸爸，我们一起跑，我们很小心，不会危险。其实我真的要讲的是，别的孩子可以这样跑，我的孩子不能够跑。牧师孩子这样跑太丢脸了。到现在我还能够忘记，两个孩子站在我旁边看着别的孩子跑。我很清楚知道什么叫做 Francis Schaeffer， 一个很出色的神学家，说他最担心的是二十世纪的所谓的法利赛人，叫假冒伪善。外面是一个蛮敬虔的，包括我这个做牧师在内，里面跟不信没什么两样。再回到这地方来，就在这时候，神啊，救我！如果你现在把我开除了，我还是要赞美，起码让我做六年了。你没有把下个大雷把我打死了，已经够怜悯。不，你要开除我，我要感谢你。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我的敬谦其实坦白说是假的，只是为了我的各方面，我要被人家看中，我的职场的专业被看中，我在教会的热心努力看，而且我的灵里面敬谦也被看中，所以等等这种，其实搞了半天跟神没有关系，讲更难点是利用神而已，利用神完以后，既然神都可以利用，那用人更加容易。我对那个弟兄好一点，期待见那个弟兄跟人家说，哦，这个欧牧师好厉害，很关心。我对哪一个好一点，就期待这个，不是这样吗？所以发现一件事情，我是得罪神的。今天我不能够说在教会里面所看到，我怎么说？如果我是一个类型，我相信我也代表教会当中一群这样的基督徒。可能有很好的基督徒比我好太多的，但是我知道有一群的基督徒跟我一样走不出来。就在这时候，我悔改，我认罪。就在这时候，我很深一个感觉，我罪得赦。另外一个，我听见主对我说，其实主跟我，就那天早上主跟我讲几句话，我才跪到那前面祷告，本来我准备回家。过去你在做你的事情，从现在开始我要做的事情。他这样说了， You have done your own ministry in the past， 在过去你在做你的事情， Now let me do mine， 现在让我来做。我听了一次两次，我才突然明白神还给我 second chance， 给我第二次。我就大哭，其实我前面也在哭，不过这是大哭，因为这叫赦罪耶。我以为是等着惩罚呢，我等着神开除了，好点的惩罚就开除嘛，对，坏的惩罚一个大雷下来就完了，我是准备这样的开除，没想到说神说我给你second chance。我大哭完以后，我只有一个就赞美，就感谢。就那时候开始，神的灵就浇灌下来，到一个程度，我从来没有讲过的话，如果现在的话叫做方言，我就讲出来。没有人一个人给我按手，没一个人叫我讲方言，没一个人讲，就这样的出来。这段的经文刚刚读的，后面这个从四十四节到，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这个所谓的跟我的经历是很相近。我渴慕神，我真的渴慕神，但是我过去的渴慕神是以为自己的努力、自己的等等，原来这边掺杂很多的杂质，就怕你不称赞我，就怕你肯定我。这次讲完道理以后，欧牧师啊，你今天讲得很好，很棒，我就下礼拜讲，我就怕碰到你之后你不再讲，我讲得很好。我们都需要人肯定啊， 所以服事没有喜乐，服事都压力。服事也不是讨神的喜悦，服事讨人的喜悦。那不当然有个牧师，你今天讲太长了，我下次你就。今天你讲的例子讲的太玄了，就说举的例子不够，那每个人讲一句话，你什么都不要干。牧师长是教会负责人，这个厕所太亮了，也不要，这个太浪费电，把两个灯拿掉。对啊，这太浪费。突然另外一个跑，牧师啊，要不要这个厕所太暗，要不要多装两个灯？你什么都不要干。那这是事实，我想你都听得懂我在讲什么。没有遇见神，什么都不要干，到最后你会有个这个精神的都有问题。不要做释放做意志，不要做内在意志，这出现问题。所以回到这地方，突然就要讲句话：我要得赦免，我要罪得赦免。这个罪，这个赦免，这个是在原来文就滚开的意思。本来是好像一个硬的东西在这里，把滚开，把它推开。那他从圣经角度，推在谁身上？推到哪去？推到耶稣身上。怎么推到耶稣身上？你要承认啊，你要接受啊，然后推在身上，那罪到哪去？人家就问，因为耶稣在身上，借着他的死，借着他的复活，已经把那个罪的工价，那个代价已经付清了，所以那个罪就解决了。不是神看那个有罪的为无罪，说哎呀，好人没罪没罪，不是这个事情，是要付代价的。你付不起这个代价，我付就成为我们的那个在心中那个捆绑，那个累赘。如果那个没有弄清楚，纵然成为一个传道服事，也是一个捆绑。这时候一挪开说，你怎么知道得罪得赦免？你怎么知道得释放？有个事情就来了，你突然一个力量临到你的身上，你怎么知道有个力量临到身上？因为你突然有个力量不是从你自己来的，叫做 speak in tongue， 就 speak in tongue。也因为这个事情，在后面初代教会刘子文先生都在后面，这些人我们没有给他按手，也没有他们要求什么，就在我讲到的时候，彼得说神的灵就浇灌起来，那分别再来。为什么我讲到的时候这个人得着圣灵，这个人没有得着？是因为这个人渴慕，他要渴慕主耶稣基督。有些的人当然有很多期待的啊，我讲到说，他期待他希望能够得医治。我大概也分享过，以前在国外牧会的时候，就讲到说，或者完了以后，你不是说你事前礼拜六那礼拜天嘛？所以礼拜天我说我讲完到哦，要不要问祷告什么？他说不需要，因为你刚讲到说，他跟主说，主啊，我也要这个热劲啊，他继续给我就好了。所以我要说是在这里。神有个人呢，他是一个伯母从台湾去的，他在旧金山呢去买东西，买一大堆，然后旧金山都高高低低的，又在晚上就雾很大，所以那个地有点滑，他就摔掉，然后骨头断了。所以在礼拜天我讲到的时候，我讲到礼拜六我开一个课，就医治课，所以有人在出来祷告，有些就跟我说怎么好的，所以他那天他上完那个课，他早点回去，因为他有事情啊什么。所以他听到我讲做见证，叫我讲道前呢、见证的，他听我，哎呀，主啊，怎么，我早知道我就应该留下来让牧师祷告。后来他就有点懊恼。后来在我讲道当中，我讲到哪一段，突然他蹦一句话，那耶稣我也要，他说的手就跳了一下，骨头就好了。我再说啊，没有遇见这位复活的主。我对了，我传福音早就已经放弃，起码是做六年牧师，什么都尝过，没有果效，没有事情发生，你还要做下去吗？我说我回职场，生命没改变，弟兄姊妹生命也改变，也没有看到神的同在。圣经每次讲到神同在，跟神迹奇事分不开。尼哥底母说，若没有神的同在，不会有神迹奇事。尼哥底母找耶稣说这样说，换句话说，神的灵跟一件事情有关，跟你渴慕耶稣有关，他帮助你纪念耶稣。圣灵只有一件事情， 见证耶稣有关。当你服侍主的时候，为了彰显主的名的时候，圣灵一定会落在你身上，给你有能力来服侍。我昨天已经提过，牧师你有异病恩赐，我要告诉很清楚告诉你，有没有恩赐这是你们的决定。但每次为人家祷告， 我绝对 不会相信，因为我有恩赐，我有祷告一定会好。我从来没有想到就有这个一个想法，今天我问祷告一定会好。因为第一个医治的不是我，是神，我只是一个器皿。那器皿当中就有没有预备好，第二个时间到不到是主人的事情，怎么给我？但是我会留意在我祷告中神有没有带领，看到神有带领我就知道下一步什么下面。所以那天我就会讲，我奉主耶稣名这个机制我要执起来，我不能够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还没有经历主的同在的时候，我就已经先讲，哎，弟兄啊，姊妹啊，今年要得医治，我不做这种事情，因为我不是神。所以回过头来，当你愿意服侍主，圣灵就落在你身上。好几次你可以问我，有人从波神打电话到加州到 San Francisco， 我说干什么弟兄，中午的时候因为差三个钟头，我回到我在十点多，他已经那边两点，我说干，他说我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我要想飞过来，我说不，你不用飞过来，我们祷告就好，就祷告，祷告完了以后，突然的听不了什么声音，我就问他，弟兄你还在吗？他说牧师我在我在，然后蹦了一句，牧师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我不知道在干，他说神的灵充满我。晚上是那天晚上，隔几天晚上我记不来的，是隔几天晚上，那是在礼拜一还是礼拜二，那是礼拜五的晚上，我从教会回去，因为我妻子就说那个弟兄打电话一定要我打电话给他，我十一点了，回到家十点十一点，在波士顿那时候晚清晨一两点，我说还要打电话，他说一定要，他等我，所以我就打电话，我说弟兄什么事，他说我的妻子要被圣灵充满，我说为什么，因为我弟兄被圣充满，他很爱主，他连上洗手间都带一本圣经，他变得很好，因为倒垃圾啊，他也跑去倒。以前啊，他离公司很近，他九点上班，他大概八点半才起床，有人八点四才起床，他现在早上六七点就起床亲近神。我要问你，为什么你要被圣灵充满？你要更多认识神吗？你要被圣灵充满，因为圣灵会帮助你更多认识。为什么你要被圣灵充满？因为你要好好更有效的服侍神嘛，圣灵一定会充满你。我跟很多灵恩的朋友不太一样，我很清楚知道圣灵在我上工作，他帮助我更多人认识耶稣，他也帮助我更有效的能够服侍耶稣。跟你讲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我目标目光放在耶稣身上，因为因他的名我的罪得赦免，我不再受罪的捆绑。然后持续来，既然是受洗这个，而且带着这个所谓的这几个没有受割礼，就从约派那边一起过去，这几个基本上是传统的犹太人，而且是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突然发现外邦也不要受割礼，也不要什么说，甚至连按手都不用按手，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成为以后彼得很重要的在讲这事情的见证，到十五章的时候。所以完了，那彼得这样还是有个规矩啊，我们还是受洗吧，这就一起来受洗。从保罗角度上，受洗就加入教会，进到教会的，进到同一个圣子里面，我们受同一个洗。所以你会发现啊，但是最后我只用这个受洗，一个叫水洗，一个叫灵洗，其实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你可以这样的说，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就像三位一体是三位不同，但是代表一个意思，这个人是属于神的人。外面的这个凹文，这个所谓的见证就是水里，代表里面的那个见证那个经历就是圣灵， 那这个的圣灵的带着见证很重要，因为后面来那位 用圣灵和火为你施洗的，他比我还大。这四旬洋说的水里是证明，在众人面证明你是属于神的，但是圣灵在里面的洗带出一个，不仅是证明，就宣布了哦，你这一个就好像结婚一样嘛，对不对？你两个人结婚戴个戒指，你就知道啊，你们两个是婚姻。但是有没有实际那个婚姻生活，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当然应该有，这是正常的。但你发现有些人证婚了，结婚了戴着戒指，两个都戴，那两个还是那个婚姻是乱七八糟的。所以相同的，水洗是很重要，代表就是你是一个信耶稣人。但是圣灵其实更重要是什么？因为这是 reflect 你在外面那个实质，原来你确实是跟神是连在一起。你怎么知道？因为你是耶稣在你的里面，基督在里面，你在基督里面。你怎么知道？因为圣灵帮助你从主观经历知道耶稣在你的里面，从客观经历，当你服侍神的时候，你知道绝对不是你的本领可以叫那个人得医治，是神耶稣在里面的耶稣透过你叫人得意思。那整个的 transition， 整个的经历，整个这个所谓的能力的这个转移，是从因为圣灵的工作，从你的身上，从在里面的耶稣基督，然后透过你，然后带到那个人需要人身上。圣灵就是力量，带出那个力量来，为了是荣耀主耶稣基督。所以感谢赞美主，初代的教会，那底下怎么知道他们讲方言？第一个讲个方言，解经要告诉我们，跟这个第二章的五旬节方言不一样，那个是讲些别国的方言，这边他们是讲方言，但是内容都一样。那边是讲了像神，路加说讲神大能作为的大能，那神作为的大能。这边是讲神的大能，还是神的作为？基本上这个字跟一个字很有关系，就赞美，就赞美。如果你要你想，我不会教你讲方言，我觉得那是人搞东西，我不会做这。但是如果你渴慕会有，我第一个我要建议你，祷告的时候一定要开声祷告，默祷是永远不会讲方言，默祷是永远不会讲方言，你要开声祷告。你不一定要讲方言，你就开声这样祷告，大声的讲。第二个，在敬拜赞美当中，你要敬拜赞美，当然要开声的敬拜赞美。在祷告当中，你 focus 在神上，可能有需要，所以你会专心在神。这不是因为开声了，开声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的心是要对，所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后来保罗把他祷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有没有听过这个字？所以每一次带一个人信耶稣，或者每一次为一个人祷告，我一定要他自己开口祷告，因为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祷告，心里相信，口里一定要承认。所以祷告的时候，你要开口祷告，最少你开不要大喊大叫，最少你要听见你的声音。第二个是敬拜赞美，开口，但是不只是说开口唱歌。你要 focus， 你要 focus， 在枪上说枪的时候，就像那一天，没有人教我讲方言。不过当我看见主，当我看见主的时候，听见主声音，当你再开始讲话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讲的话很有限。当我开始讲方言的时候，哇，出来的时候，真正活水江河。我不用想，第二个不用呼吸，不用换气。突然我发现我头脑还蛮清楚，怎么会讲起方言来？因为以前批评人家讲方言，就人家讲的乱七八糟，讲半天你都不懂，那是不是脑子有问题？那天我自己下的结论是，如果我脑子有问题，能够这么的喜乐，长这么大，我宁愿，哇，那个又来，哗又来。从那时候开始，我在祷告。走在路上也可以，坐公共汽车摇摇，那边神充满。然后突然发现一件事情， 牧师为我祷告，我的手痛，痛了一个月。我已经想好，祷告完又跟他说：“你的工作忙不忙？你的孩子乖不乖？”免得他说：“牧师啊，怎么祷告完我的手还痛？”我跟他讲一些别的事情。最好他生气，一拍我的老板坏透了。我说：“你看，弟兄，你的脾气不好，所以神没有医治你啊。”当然，那个弟兄说：“牧师好奇怪。我还是讲别的事，就我受不了，说你奇怪什么？”牧师刚祷告说一个热脚，我也没摸他，也没碰他，一个热脚来就借我手背，我现在好了。他把手举起来，我问了他，我说真的吗？我还搞不清楚，我还不相信人可以得医治。我的信仰没有改变，我的信仰内容没有改变，但我整个信仰的 focus 改变，但我的整个信仰的经历改变，因为圣灵在你的身上，圣灵在上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你渴慕主。因为圣灵在上只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愿意好好的来服侍主，神的灵会落在你身上。一起祷告，我们再来祷告，求神来恩待我们。我们看我同事来祷告，为自己来祷告，跟主说：“我渴慕你。”跟主说我要更好的来服侍你，主啊，求你用的灵大大浇灌我，充满用的灵来为我受洗。哦，主啊，主啊，带领我，把他带你到心的当中，主啊，让我活在你的里面，好叫我所做一切都能够讨你的喜悦。主，感谢你，我赞美赞美，带领我向前。有感动弟兄姊妹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回天，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我们真是何等有福，主啊，我们成为一个你所用所爱的人。主啊，你给我们最大的 reward 就是你答应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感谢你，这样让我们天天活在你同在的里面，也让我们天天能够为你这位同在主来做见证，来荣耀你的名。我们把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显明的同在，主啊，不能在成人青年儿少，不能在山庄宣教大楼所有的福音中心，主，当你的百姓来到面前的时候，主啊，求你显明你的同在，对你的百姓来说话，哦，彰显你的荣耀，哎，好像我们在面前说的，我们是属于你的，你也是属于我们的，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